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啊！再次在这一次的退休会当中呢，我们有两个不同的教会哈、啊，在我们当中啊，包括除了洛杉矶这个西区华语浸信会之外呢，我们有三一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感谢主。然后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呢，就知道很多人是从不同的地方来了啊。比如说这几天当中，我听到这个，当然今天我们有很多啊，这个就是主日啊，特别 join 哈的弟兄姐妹哈，欢迎你们哈。那在这几天的当中呢，我听到有人是从北加州来的哈，这是一个哈。然后呢，一开始第一天的时候呢，我就听牧师提到，就说有人是从波士顿赶回来的哈。OK， 然后呢，之后这个应该是昨天晚上啊，听到有人是从这个宾州来的哈，一对夫妻哈。然后呢，那当中有认识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呢，有人是从温州来的。OK 哈，这个华人真的是散布全世界哈。那感谢主哈，因为在主里面啊，我们能够合一哈。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跟从耶稣，就是选择爱与使命啊。因为我们昨天早上思考的主题是选择耶稣，就是选择爱与生命。昨天是选择耶稣，就是选择爱与生命。那今天早上是跟从耶稣呢，就是选择爱与使命啊。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就是说，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呢，有特别提到一节经文哈、啊，就是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啊，主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那换句话就是说，其实呢，当我们选择跟随耶稣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跟随耶稣的福音人生哈。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跟从耶稣呢，其实也是一个绝处逢生的过程啊。也就是说，我们要置之死地而后生啊。然后呢，所以回到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哈，当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时候呢，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一旦信主就是得生命。而且这生命我们提过了，是属灵的新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生命。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可以称这位宇宙万物独一的神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是叫阿爸父。然后呢，除了得生命之外呢，主的应许又包括第二个部分，叫得的更丰盛。那怎么样得的更丰盛呢？就是要回到跟从耶稣。然后呢，所以今天我们会从三个重点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怎么样来跟从耶稣。那其实就是在经文里面所提到的，第一个要舍己，第二个要背十字架，第三个就是要跟从主，这三个重点。首先第一个，跟从耶稣就是要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要放下老我，告诉你旁边人说要放下老我。谢谢哈。所以呢，舍己呢，其实它是一个这个过程啊，有很多这种挑战跟需要哈。所以第一个，首先呢，当我们放下老我的时候，第一个呢，首先要学习怎么样放下个人的目标啊。换句话讲说，当我们学习跟从主之后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自己的人生观跟世界观都应当改变哈。那感谢神，就是我自己是90年来到美国念书，那时候念的是电脑哈，那时候也还没有信主哈，所以来到美国呢，其实找的是美国梦啊。但是感谢主呢，来到美国之后呢，几个月之后我信主了，那信主了之后呢，那神就慢慢改变我的这种言语哈。其实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呢，讲话是极尽尖酸刻薄的哈。然后呢，这个别人越生气的时候，我越高兴哈，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别人非常非常生气的说，哇，要打架的时候，我说，哎，君子动口不动手哈。然后呢 ，but anyway， 但是信主了之后，以前觉得这样子的讲话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是信了神之后才发现，哇，原来我是这么不好的人哈。以前觉得自己讲话很酷，后来信主的时候才发现，这种对人的这种攻击也好，或者是尖酸刻薄的话呢，其实是我才发现我是一个很命的人。那所以在言语上，在个性上稍微有一些调整，慢慢一个调整。那我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念的一开始读的是这个电脑的硕士，那电脑硕士毕业之后呢， 然后呢，就是这个，你知道人生的梦想还是一直在往前哈。然后呢，我就想，就是说，哇，这个学工的人哈，赚的薪水非常有限哈。那时候 Internet 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哈。然后呢，但是呢，学商的人好像他的收入是没有上限的啊。OK， 所以呢，我就想 OK， 好，那我就真的，我就想要去这个商学院继续念书哈。然后呢，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美国梦就是开公司赚大钱哈。提早退休旅游世界啊，这是我人生的梦想。OK， 啊，在我原来人生的规划，我是准备50岁就要退休的啊，所以在我原来规划，我早几年前就已经退休了哈。By the way， 所以后来呢，所以电脑硕士毕业之后呢，说 OK， 那我要去商学院再念书啊。那我又是一个思想很单纯的人，我想说硕士我读过了，不如去读个博士哈。然后后来呢，哎，结果神也开路啊，让我进了气管博士班去念书哈。然后呢，我进到商学院才发现，商学院的文化跟工学院是完全不一样哈。你知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工科背景毕业？举个手看一下。OK， 好，不要害怕哈，可以举手。OK， 所以呢，你知道我们学工的人其实看不起商学院的人。
没有
啊。我们觉得商学院呢靠的就是一张嘴巴。我们工科的人哈，就是说这是真的是苦干实干的。好，我看到有弟兄点头哈，谢谢你的支持。OK， 啊，可是后来我去到商学院之后呢，才发现商学院的人也是这么想的 ，but they turn the table around， 因为呢商科来多少人是商学院毕业的，来举个手，啊这么少啊 ？Are you sure？ 啊这边都没有啊 ？OK， 我们的师班这么近前了，没有人是商科毕业的。OK， 进到商科的时候呢，才发现商科的人也看不起工科的人，他们说工科人都是死脑筋，全世界是我们商科的人让起来的。OK， 所以我进到商学院才发现，哦，原来商科的人也是这么想，我们就彼此看清这样子。By the way， 那后来呢，这个是说我在商学院念书很努力，后来这个几年之后，后来因为 PhD 要比较久嘛，那准备要写论文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我在这个自己家里面就是宿舍，其实 这个主卧室其实就是书房我在灵修的时候呢，就读到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2:15-17的一段经文，神就用这段经文问我一个问题。在约翰一书2:15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大学毕业过，我在台湾念的是专科，那所以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毕业工作之后呢，很快就碰到瓶颈，因为我后来虽然做到 project manager， 可是我底下的人要么就是年龄比我大，要么就是学历比我高，就是至少是大学毕业的，所以呢那时候才碰到瓶颈，所以跑到美国念书了。然后呢来到美国念书的这种过程当中，一直有很多的这种追求，所以呢就是说我本来人生的目标是要往着世界去的。当你可以做 engineer programmer 的时候，你就看 project leader 在做什么。你可以做 project leader 的时候，你就想说 manager 在做什么。你可以做 qualify 做 manager 的时候，哦，你看那个部门的主管，比如说那个乡里协理在做什么。好，等到你乡里协理也可以做的时候，哦，就看看总经理在做什么。所以我后来我的目标，我的美国梦就是开公司赚大钱，提早退休旅游世界。OK。然后呢，可是呢，所以我大概从1982年左右就开始学电了，然后是90年来到这个美国这边念电了哈。那所以当神问透过这段经文问我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是1994年的时候，我在电脑界已经10多年了，工作啊学习一直很努力很拼这样子哈。然后呢，目标一直都没有改，往着世界去。可是神却用这段经文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陈培，我让你从台湾的一个专科生来到美国，你现在电脑的硕士毕业了，那气管的博士很快也要毕业，那时候我已经准备要写论文了，但是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哇，这句话对我来讲很厉害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目标我已经追寻了10多年了，对不对？ 我很拼命的努力啊，念书啊，工作啊，一直拼，一直拼啊，目标越来越大，但是方向一直都没有变啊。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另外一边，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哈。所以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呢，是跟我们过往的经验是不一样。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一定是根据圣经的。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是常常超过我们能够想象跟理解的。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神会挑战我们的世界观跟价值观啊。所以呢，那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我已经奋斗努力了十多年了。然后呢，今天如果是任何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面对跟处理，因为当时的心情就好像你是一个运动员，你已经锻炼了十多年了，然后呢有一天好不容易你到跑到这种赛跑的这种地方，等着裁判一声枪响，嘣，你就要往前冲了，叫做什么？开公司赚大钱，提早退休，旅游世界 ，OK 。可是这个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跳出来，他说：“不是，不是，我从来就没有要你参加这场比赛。”我说：“天哪，怎么有这种事情呢 ？”OK， 好，所以就是今天，如果任何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有好多方式去面对跟处理。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讲一讲理啊？我已经奋斗了十多年了，你怎么可以叫我放弃呢？这是一个。如果讲理讲不通怎么办呢？你可以跟他吵架，对不对 ？OK， 那如果吵架吵不赢怎么办？你就不要理他嘛，对不对？可是问题是，这个 unfortunately 哈，这个很幸运的也是很不幸的，我英文名字就叫 James 哈，就是旧约的雅各哈。哇，那段时间呢，感觉上就是跟神摔跤哈，就一直在摔跤，摔跤了好几个礼拜哈，应该有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啊，一直在跟神那边这样摔跤。但是呢，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他就一直问你同样的问题。我走到这里，神问我说：“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的？”我走到那里，神问我说：“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我又到了那里，神又说：“我岂是要成就你今生的骄傲呢？”我跟神摔跤，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礼拜啊。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因为今天问我这个问题的不是任何一个人，是我的主，我的神。最后只好投降，我就跟神祷告说：“我说主啊，不然你要我做什么呢？要我怎么样这样子？”你知道我们的神非常幽默，神说：“我也没有要你怎么样，我也只是要你顺服这样的。”我说：“哦，顺服还不简单，怎么不早说呢？” OK， 好，那其实那时候我不了解，就是说呢，顺服才能够蒙福，顺服才是能够蒙福。其实我们在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生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神只要求我们一件事情，就是顺服他。因为呢，神是掌管万有，又是不但是创造万有，又是掌管万有，他千山的牛羊都是他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给神呢？就是顺服。但是在顺服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蒙福哈。那感谢神，神就把我的呼召分成两个阶段哈。1994年的时候呢，透过读经的时候呢，教导我顺服的功课。一年之后呢，然后呢，神才呼召我。那个时候我 get ready 哈，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呢，所以就可以欢喜的领受神的呼召哈，全时间的呼召。所以那个之后神还是很恩待哈。所以我后来尽管不是还是毕业之后呢，就去到硅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进到宣教的工厂哈。所以就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几天在这个退休会的过程当中呢，强调就是说其实每天的灵修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那神会常常会透过他自己的话语跟我们说话哈。也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之后，一方面我们领受圣灵，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另外一方面，圣经是神的话语哈。那神就可以透过圣经跟圣灵一起哈工作，来让我们知道神的带领哈。那我们1995年哈蒙召的时候呢，那我跟师母啊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哈，都是矿化宣教的呼召哈。当时我们是在美国的南方啊念书哈。我们当初有南方来哈，有一对 couple 是从以前在阿拉巴马待过哈，我们都是 from the south deep south 哈，所以我们在南方讲的是 how you doing 哈，不是 how you， how you， you 就是 you 的意思哈。Anyway， 然后呢，那我们因为这个是矿化宣教的呼召啊，所以后来硅谷工作一段时间，后来离职，好，就辞职之后呢，在神学院就是装备，2004年到2014年，我们就在东非的 Kenya 在那边服侍哈。那我们的服侍的平台主要是在一个圣经学院，叫做 Moffett Bible College 啊，中文翻作蒙会圣经学院啊。那你知道矿化宣教有很多的恩典跟祝福哈，我们刚刚好是那个圣经学院的第一对华人夫妻。啊，所以呢 ，Muffet 呢，我就说，我们就觉得哦，这 Muffet 这个声音很这个读起来很像蒙恩会的蒙会嘛 ，Muffet 啊，所以呢，就因为我们是第一对的华人夫妻哈、啊，所以你说他叫蒙会，他就叫蒙会，对不对 ？OK 啊，然后呢，那右边这个照片是我的儿子跟女儿哈、啊、长大以后的照片哈，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儿子才8岁哈、啊，女儿是11岁，啊，过了几年之后哇，蹭他们长得很又高又大了哈、啊，所以我儿子叫 Timothy， 女儿叫 Grace 哈、啊，所以他长得他其实这张照片右边这张照片是我们还在非洲的照片哈、啊，就是他们上一个 MK School 啊 Mission Kids， 现在是子女的学校叫 RVA Rift Valley Academy 哈、啊，在校园里面照，所以那个是至少十年前的照片，那时候我儿子就比我高哈。啊那所以感谢神，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非洲长大的哈，所以呢，他们可以讲那边的语言哈，就是因为东非其中一个主要语言叫 Swahili 啊。那我们当中多少人看过《狮子王》（Lion King）？ 举个手。OK 啊、哦，这人数就比较多。哎，为什么刚刚问商学院工还有这工学院的省人这么少？在看电影人比较多一点啊。Anyway， 然后呢，那其实《Lion King》里面用的就是 Swahili 啊，主角叫。Simba 就是狮子的意思、啊、他旁边那只猴子、啊、整天跳来跳去叫 Rafiki、啊、Rafiki 就是朋友的意思、啊、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非洲长大的、啊、所以他们也能够讲流利的这个、这个 Swahili、啊啊、有一次我们回来美国述职的时候，因为有从小一起长大的、小朋友、啊、就小男生、啊、我们回来述职的时候呢，他的爸爸妈妈、啊、就是这个一直跟这个 小孩子讲，就说他说哦，他这个 Timothy is come from Africa， 然后他儿子看一看我儿子，他说 No way， 啊，就是非洲小孩怎么会这么白呢 ？OK， 啊，然后呢？在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舍己就是要放下老我，舍去个人的目标，包括人生观、跟世界观的改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习、学习怎么样舍去这种安定舒适的生活 ，walk out from your comfort zone， walk out from your comfort zone。然后毕业之后呢，搬到因为我是 IT 的背景，所以我们就搬到硅谷哈，在那边工作生活一段时间哈。那我们自己知道我已经是蒙召的人，所以在生活上、心智上各方面来预备自己啊。那我对我自己来讲，其中一个学习呢，就是特别买了个很便宜的二手车哈，这是一个。那有一次呢，我还学习自己修车哈，把那个车子的引擎打开来哈，然后当中有个零件叫 gasket 哈，把它给换了哈。那师母就在想说，哇，我们以后去到非洲的话呢，可能没有水哈，他就在学习怎么样用最少最少的水哈去种菜。OK 哈，我们啊华人是比较务实的哈，人家种花，我们是种菜哈，特别是到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哈，怎么样过日子哈等等之类的。所以呢，在舍己的过程当中，除了个人的目标，好走出自己的 comfort zone 之外呢，还要学习怎么样舍去性命的部分，哈，舍去性命，哈。因为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加入国际差会，我们是 Africa Innovation 啊，非洲内地会。其实差会一开始的时候呢，就会在你进到宣教工厂之前呢，每一个人啊都要这个签一个同意书，那同意书里面呢，就提到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同意，当你进到宣教工厂，如果有一天、啊、你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时候呢，差会是不会出钱去赎你的。如果你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时候，差会是不会出钱去赎你的、啊、然后呢，因为宣教工厂呢，其实不但是治安不好，整个国家的那种政治也不安定、啊、比如说，我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肯亚还在里面的时候呢，那整个。肯亚哈就是这个全国的大选之后，哇，全国暴动啊，那一次死掉了1000多个人的宝贵的生命 ，OK 哈、啊，但是这差会就有规定说你一定要签这个同意书哈、啊，就是你进到宣教工厂，如果你被恐怖分子绑架的时候呢，他是不会出钱去赎你的，你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吧 ，Right？ 你要培养一个传道人，培养一个宣教士，要花多少的人力、财力、物力去做这件事情？ 怎么才会这么不合理呢？好，然后呢，人被绑了，居然不去管他，不去救他，不付赎金这样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的哈。想一想，今天如果在宣教的工厂，我被这个恐怖分子给绑架了，他说好，$10,000啊，我就把人还给你。假设好，这个我们的差会好，真的付了这$10,000 ，OK。也假设好，这个恐怖分子很守信用，真的把我放了，拿了$10,000把我放了。请问一个礼拜之后，他缺钱之后怎么办呢？啊，再绑一个嘛，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这个差会付赎金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每一个宣教士就变成会走路的 ATM machine 来，好，你缺钱的时候就绑一个，你缺钱的时候就绑一个。所以呢，差会有这样的 policy， 其实是为了宣教士的生命的安全，从长期长远来考量，也是为了事工的发展。大家聊的意思，了解我的意思哈。那这个背后呢，就是带出来，就是提到一啊、带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啊？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在刚刚我们所读到的主题经文当中，第26节哈、啊，圣经里面就讲到，主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注意到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天平在这里，在那里哦，对不对？一边的话呢是全世界 right， 另外一方面，另外一边是什么？人的生命，对不对？请问全世界的这种财富名利地位跟人的生命比起来，哪一边比较重啊？啊，人的生命比较重，对不对？对不对？好，因为主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拿什么换生命呢 ？OK， 所以呢，人的生命要比全世界还要珍贵，还要重要。但是，请问是多少人的生命呢？啊，一个人的生命，对不对？从神的眼光来看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比全世界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哈，主不但这么说也这么做哈。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为我们每一个人付上我们不可能付的代价，因为他看你比全世界都宝贵、都重要哈。其实当我们不认识神之后呢，我们不会对世界有很多很多的追寻。这种财富、名利、地位，各式各样的事情哈。那我记得我在硅谷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在，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住过旧金山湾区的时候呢，不太能够了解这种硅谷的这种工作的压力有多大哈。一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哈。你 weekend 要加班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哈。那这种特别是这种公司里面常常有所谓的 quarter end， 那每一季的时候呢，哇，就一直在赶很多的 project， 一波一波的。有一阵子我在硅谷上班的时候呢，我们是住在靠近 San Jose 那一带，但是办公室呢是在旧金山市，因为我们的总部在东岸，但是这个世界各地有办公室，那我们在洛杉矶地区的办公室，我们是做 Internet Marketing， 然后呢，那办公室是在旧金山市那里，我们的客户很多，像什么 HP 啊、Intel， 但是我才发现，哇，美国的公司都是这个，你知道他都是砸钱做 marketing 哈，做行销的，这个 million million 这样子在花哈。然后 Intel 明年还没有推出之前，我们就知道他们要推什么，因为要帮他设计 marketing 的 strategy 哈，帮他做行销等等之类。我就记得有一阵子我们住在这个 San Jose 地区的时候呢，那但是我要通车，每天要坐火车哈，开车到火车站，火车站要再坐上去到旧金山市，然后再换当地的 bus 哈，等等之类。可是有一次呢，在坐那个火车的时候，走到半路，火车又停下来了。为什么又停下来？今天又有人自杀了。OK， 好，因为在硅谷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有些人是比如说这种 depression， 这是一个，或者是工作压力太大 burn out 的也有，那自杀的也大有人在。这个你没有住过硅谷的话，你很难体会得出来。所以呢，当这个火车忽然又停下来，不该停的地方又停下来的时候，你就说今天又有人自杀了。那感谢神，因为今天我们信神之后呢，我们知道神宝贵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也主耶稣也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真的要思考到底人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第二点，跟从耶稣就是要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要 肯付代价。好，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肯付代价。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 显示或者是宣告，愿意经历耶稣所经历的羞辱、痛苦，甚至到死地。这个叫做背十字架。那但是我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背十字架的这种或者是付代价之前呢，我要简单的提一下旷化宣教的恩典。旷化宣教的恩典，那当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领受这种旷化宣教的呼召，好，那感谢神，那我们就有机会去到非洲，认识那边的人，学习那爱那边的人，然后呢也这个了解那边的这种文化。好，大家看到的这个其实是马赛人的孩子。好，你知道马赛人马赛人是可能是在非洲部落当中许多的群体当中就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个群体。因为马赛人有一个特质，就是他们很喜欢穿红色的衣服啊，所以我们当中有穿红色衣服的我们可能跟马赛人有点关系然后呢，那马赛人又养很多的牛但是马赛人对他们来讲就是牛都是产业所以原则上就是他们的财产原则上不太杀牛，除非是特别的节庆或者有贵宾来他才会杀一头牛这样子那马赛人也很特别你知道马赛人的成年礼就是这个男孩子长大的时候呢，他进到成年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成年礼照马赛人的成年礼的这种规定跟要求，就是你要杀一头狮子表示你是成年了。一个人就是要叫这个他，因为他们用很多的毛长毛，所以呢在非洲呢，狮子是很麻烦就狮子会攻击人，会吃人唯一的例外是马赛人，当狮子看到马赛人的时候赶快转头就跑了因为这个马赛人是会杀狮子的然后呢，那马赛人也很有趣马赛人个头很高马赛人很多的文化很特别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喜欢 唱歌一起跳舞而且他们跳的时候呢就会跳越跳越高这样子因为在马赛人的文化里面呢，跳得最高的人是最帅的人OK 那我说那边这个跳有没有什么目的他说你在跳的时候也看一看哪个女孩子比较漂亮就好吧，因为那马赛人常常拿着一个长矛站在山上看守他们的牛羊然后呢就是这个预防就狮子啊海呢来攻击那我们学生当中呢也有少数的马赛人因为福音开始传入到马赛人当中有一次我就问很好奇问我们当中其中一个马赛人的学生我说为什么马赛人在看守牛羊的时候拿着一个长矛对不对然后呢一只脚是就金鸡独立对就是金鸡独立这样子他说马利姆就老师也是他说呢因为呢你站着的时候呢这个右脚先伸起来让用左脚站等到你比较累的时候呢换着右脚伸下去左脚再伸起来这样子站的可以比较久一点我说哦怎么这么聪明我都没有想到在非洲的因为它是这个口语文化 oral culture跟我们华人的 written culture 文字文化就不太一样你知道马赛人呢就是说这个他在唱诗歌的时候哇一唱自动分布这样子哇你在那边当中听他们唱诗歌的时候在地如在天 OK 好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这个诗班们有机会去非洲体会一下非洲人怎么唱诗歌了不过他们是蹦蹦跳跳所以我们多带一些同工去到乌干达回来之后你们的诗歌可能 又更不一样更有活力所以呢其实在跨文化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就感谢神因为这种这个万物包括万国万民都是神所创造的在这当中我们来学习爱不同的群体并且是认识有机会来认识他们的这个文化然后呢那所以说是在这个背十字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他事工本身是有他的挑战的比如说我们在非洲的时候呢常常我通常至少一年两次会带学生去做跨文化的宣教Kenya不是很大的国家大概只有德州的大小可是交通不发达所以一共有122个部落每一个部落有自己的语言跟文化那所以呢我们学校本身其实就在森林里面但是每年至少两次有些时候三次会带着学生进到更深的 森林或者是丛林里面好去传福音给他们听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刚刚好是那次是去到是针对一个马赛人的部落，但是他在很深的森林里面，哇，车子开了好几个小时才进到森林里面去哈。结果后来呢，进到里面当然没水没电，结果呢后来这个因为肯亚呢有这种喝茶的文化，因为它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啊，所以早上大概十点啊，下午大概四点的时候有所谓的 chai time 啊 ，chai chai time 哈 ，chai 就是茶的意思哈。当年是印度人把茶从中国介绍到非洲啊，可是对非洲人来要念茶太难念了，所以他们念 chai 啊 ，chai。所以在肯亚大概早上十点，下午四点了，所有的公司行号全部 shut down， 喝茶去了 ，OK。然后呢，那我们去到那一次去到这个这种荒山野外的这种马赛人当中，要传福音给他们。就那一去到的时候呢，哇，当地的马赛人呢就端出一杯茶来哈，他们是那个奶茶哈。然后呢，这个要因为是客人嘛哈，然后邀请你喝这样子。你知道在肯亚的奶茶哈，就是大概它是三分之一的水加上三分之一杯的。这个牛奶再加上三分之一杯的糖他们喝得很甜他们主要这种能量的一生这个一天的那种能量的来源主要是靠这个奶茶这样子然后呢，当他端出这杯奶茶的时候呢 ，to drink or not to drink， it's a question 哈。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三分之一杯的水呢，是刚刚你经过的那个池塘，你看到。斑马长颈鹿在那边喝水的那个池塘来的水因为它在荒郊野外嘛对不对没水没电的地方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它那个牛奶呢是没有杀菌过的牛奶他们当地人他当然就是已经适应了不适应了已经被就不会活下来了可是我们没有喝过这样子的牛奶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那当然糖就基本上没有问题所以呢你一进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马上端出一杯500cc 的奶茶给你喝你知道这个水是不干净的，你知道这个牛奶是没有杀菌的，你喝还是不喝？因为在非洲的文化，如果你不喝他的这个奶茶，或者是不吃他请你吃的东西的话呢，就表示你就没有可能跟他做朋友，建立交情，建立友谊。OK， 所以在那边很为难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提摩太前书四章四到五节的一句话圣经里面这个神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的我拿到这杯奶茶我就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要奉你的名喝这杯奶茶我就把它喝下去感谢神后来没有事情、okay? 因为我们有些人是后来这个喝了当地人的奶茶之后生病就是血压变得非常低非常低一定要回到加拿大因为他是加拿大的白人 anyway 所以呢 but don't try this at home OK 只是你要清楚神的带领然后来呢就没事了所以所以我们在非洲侍奉的那几年的时候哎，这个你知道这个华人当中呢也开始流行喝所谓的这个珍珠奶茶有没有好现在很流行那几年开始流行了结果呢有一次我们回到就是所以呢你像非洲的时候呢像我们主要的地点是在 Kikuyu 族的那 Kikuyu 族呢相对的比较经济状况比较好所以呢早上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下午因为我们这个牧羊的 Kikuyu 教会呢又在更远的地方更森林的地方是大象会去到的地方所以早上敬拜下午就是要去做探访你去到 Kikuyu 的家中的时候呢每个人你一来就是哎，牧师这是你的奶茶 500cc 然后牧师这是你的芋头一个很大的芋头这样子然后呢那师母当然是一杯奶茶一个芋头你探访了一家因为你这个在非洲的探访你不是说十分钟二十分钟就结束你至少一个小时结束了到下一家牧师这是你的奶茶 500cc 牧师这是你的芋头这样子师母也是一样后来有一次呢因为我们在非洲十年嘛当中有回过美国几次做述职报告事工就一次回来的时候呢然后那个回到北美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很热情他说黄牧师师母你们又从非洲回来了你非洲缺车了然后那个就姐妹说师母我请你们去喝奶茶师母说千万不可我的奶茶已经喝到这里还没有消化完这样子 right, but anyway,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过程哈。所以在非洲的侍奉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走出自己的安出区哈，因为难免会碰到一些事工的挑战，各式各样的。其中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家庭啊跟儿女的挑战哈。我们刚刚回来的那一年的时候呢，也是在一个在一个聚会里面呢，就是碰到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刚刚好从香港来哈，因为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比较直白啊，比较好啊，就是沟通比较直接就是了，不像你我们台湾背景的人哈，我们包括我在内哈，我们台湾背景人讲话喜欢绕圈圈，绕半天哈，最后重点可能没有讲出来，你要去猜 ，OK 哈。But anyway， 然后呢，就是说我们那一次聚会的时候碰到有一个从姐妹来的。从香港来的姐妹，她就问我说：“她说王牧师，你们在非洲侍奉十年哈，你有没有后悔过哈？”我说：“这个是呼召嘛哈，神的呼召，神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嘛哈，没有什么后悔的哈。”哦，她还不放弃，她说：“牧师，你确定吗？十年呢，你真的没有一点点后悔吗？一点点后悔的？”我说：“真的没有哈。”啊，这个因为，这种神是真的，服侍神就是最好、最棒的事情。好，那因为是神的呼召，所以我们就顺服神的带领去到非洲了哈。那你说挑战吗？是有哈，比如说当中我们的女儿哈，这个我们大概侍奉两年，我们女儿得了一个很大的病哈，叫做 ITP 哈 ，ITP 是属于 autoimmune 不明原因造成的血小板过低哈。那个时候，她就是说这个她的血小板的指数呢达不到正常人的1%。我就没办法讲细节哈。那简单的来讲，就是说那时候我们在工厂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因为他手很容易淤青啊。然后呢，就是说他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手就会淤青。我说哇，你怎么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说哦，就是没有，他说是朋友拉的。我说那朋友拉他的手就变成淤青这样。我们就说你的朋友怎么这么粗鲁哈？可不可以叫你的朋友 be nice, be gentle 这样子啊？其实那时候他开始有 ITP 的问题哈。那长话短说哈。那回到北美之后呢，就是后来这个第一个主日我们在教会里面报告事工哈，因为我们去非洲之前在 Chinatown 的罗省第一华人基金会侍奉啊，所以回来是在那边报告事工。哇，结果那一天他连那个流鼻血一直流，流了好几个小时哈，至少4-5个小时哈，不停就一直流哈。然后后来才诊断发现是 ITP， ITP 是一个非常难治疗的，也非常罕见的自体免疫问题。那感谢神，那时候我们当时只是准备回来6个礼拜，后来 end up 留在北美6个月的时间啊。那在6个月的过程当中呢，神医治了他，他就是这病本身就很罕见哈，但是呢被医治的更罕见啊。那其实整个过程呢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哈。为什么知道呢？因为呢他回到北美的时候呢，到我们带他去不同的医院、不同的诊所。去 check 啊，做 blood check 啊，这个 exam 那个 exam， 结果后来呢，每一个医院、每一个诊所都出错，但是出不同的错。后来转诊到最大的医院哈 ，Children Hospital LA 哈，然后呢，最大的医院出最大的错，啊，因为但是呢，就是感谢神哈的恩待哈，就后来在，因为我们华人还有一个特别的恩典哈，我们是中西医同时进行。后来就整个就控制下来，一直不好，不敢告诉我们的医生啊，这个白人啊，他说啊，你还用这个 Chinese medicine 啊 ？Anyway， 所以呢，后来神医治了哈。那神的医治之后呢，那我跟师母哈就在祷告，在思考一个问题：你现在孩子病好了，你还回不回非洲呢？因为在非洲，你缺乏好的医院、好的医生、好的医药、好的治疗、好的医疗体系。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因为其实你在侍奉的当中呢，自己受苦是一回事啊，那儿女受苦啊，你做父母心里就更难受啊。后来呢，那我们祷告之后，我就跟师母分享，我说这件事情很显然是属灵征战啊，是仇敌撒旦的这种作为。那所以呢，但是今天如果既然它是属灵征战的话呢，不是说你躲在北美，仇敌就不会攻击你，对吗？啊，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我也跟师母分享，我就说呢。那但是呢，感谢神好这样子的保守啊，就是说呢，那所以就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他既然是属灵的征战的话，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神掌权，阿门啊。所以我们继续留在北美的话，阿门。即使我们是回到非洲去的话呢，神一样会保守看顾，对吗？ 因为神掌权嘛，主得胜了嘛，啊，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说神对我们儿女的爱跟照顾还有保护，绝对超过我们做父母的对自己儿女的爱跟照顾跟保护，同意吗？ right? 好，所以我跟师母这样分享的时候，师母也同意，所以我们又带着两个孩子又回到这个非洲，好，继续服侍，好，所以我们第一任四年，好，你第一任结束之后呢，就是时间就比较 flexible， 后来我们又签第二任三年，又再签第三任三年，好，4、3、3，所以总共就十年，好，就回到北美，好，所以呢，这个其实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学习跟成长的过程。第三个也是最后一点，好，就是跟从耶稣就是要跟从主，也就是要一生的跟随。来告诉你旁边的人说，要一生跟随。所以说当我们愿意肯付代价的时候呢，我们要思考的其中一个问题是，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你不肯放不下摆不下的，没办法付代价的？有些时候也许是你的工作，有些时候也许是你的事业，有些时候可能是你的儿女，哦，但是这个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哈部分哈。所以跟从主呢也是一生的跟随。哎，主的吩咐很有意思，他因为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他又回到起点了，有没有？啊，所以呢，跟从主其实是一生的跟随哈。那我们在非洲侍奉十年之后呢，从某个角度来看呢，非洲已经成为我们的安舒区了，因为你侍奉有果效啊，弟兄姐妹教会给你很多的支持啊、带导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掌声。OK。可是呢，在我们在非洲这个第十年的时候呢，那神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啊，告诉我们要回到华人当中。有一次我去到首都奈尔比修车的时候，因为我们离首都奈尔比大概3个小时来回的车程，那去到那个修车的地方，那个因为当地人是不开车的哈，然后那个修车厂主要是宣教士进出的，就我去到这个那个修车厂去修车的时候呢，碰到一个白人宣教士，不认识的，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他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就瞪着我一直看。我说 ：“Is everything okay？ 啊，都还好吗？”啊，他说 ：“I wish I had a face like yours。”我希望跟你有一张一样的脸。哦，原来呢，他刚刚从苏丹的首都卡通被踢出来。他说 ：“When I was kicked out from Khartoum, there's still a lot of Chinese doing business and living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If I had a face like yours.” I can stay there, share gospel, doing ministry without a problem. 他说华人在那边住都没有问题啊。By the way, 苏丹是回教国家 ,OK? 他说如果我有跟你一张一样的脸，我还可以继续在那边服侍主传福音的。I wish I had the face like yours. 请问当这个白人宣教士说他 wish have a face like mine, like my face, 意思是说我比较可爱吗？不是嘛，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感谢神，今天在这个华人，神透过特别方式，就是让普世的华人有机会更多的机会传福音。因为在非洲他们就说呢，他说白人是我们的老板，华人是我们的朋友。 OK， 这其中也要感谢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建了很多的友谊公路啊、水坝啊等等，炼油厂啊， you name it 啊。然后呢，我还记得就是我们在 Kenya 服侍的时候呢， Kenya 他当地的居然有这个广播电台，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在教中文，所以有一次我跟师母去到 Kenya 的 Nairobi 这种办事情的时候呢，后来就我们进到菜市场想要买点菜，一进到 Kenya 当地人的菜市场，当地的 Kenya 人用普通话喊着说冬瓜西瓜天。他看你是强硬，是多半是开餐馆的，他告诉你冬瓜西瓜甜，来买我的这样，所以呢，今天其实是华人传福音很棒的一个时机哈。那所以说，一方面呢，非洲宣教工厂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 comfort zone 安舒区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其实，在宣教的侍奉过程当中，我们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要有所谓的 exit strategy 退场机制。退场机制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一个真正好的成功的宣教士，你要做到自己失业，当地教会不需要你，那个才是真正的宣教成功的宣教啊。也就是说，你去到那边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把福音传给当地人，把教会建立起来，做门徒训练，做领袖培训，把事工交给当地的同工。With or without you， the church continue running, right? OK， 如果你一离开就没有人也没有钱，什么事工都没办法 推展的话，那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OK， 好，亏欠神哈，那求神恩待。因为神这样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回到北美哈。然后呢，那感谢神，就是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要回到亚洲，但是神说 no， 回北美。我说 OK， 那我们就回北美哈。然后呢，回到北美之后呢，那我感谢神，在2015年开始在这个正道福音神学院哈来教书哈，主要教实用神学还有宣教等等哈。那师母在留在我们原来的差会哈，就是国际信息差会哈，做 mission mobilizer 做动员的工作哈，所以在这当中有机会，不管是建德牧师也好哈，或者是敏琦牧师也好，有机会在正道的平台认识他们哈。那我们在非洲的事工的话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主要培养是东非五国的当地的这个牧人哈。当你把当地的牧人传道人培养起来之后呢，他们可以去到我们去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一个学生，他是圣布鲁来的，圣布鲁是在北边哈，肯亚的北边沙漠地区哈，都是骑骆驼进出的啊。那这些地方我们基本上去不到哈，不了解那边的语言文化，甚至可能也活不下去了。可是你培养圣布鲁的这种教会的领袖，他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嘛，回到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一个学生毕业说，我要回去圣布鲁传福音哈。而且呢，东非有一个 East Africa Community 哈，所以呢，你拿了东非的签证之后呢，这特别是当地人，他就可以自由的进出到不同的国家传福音哈。然后呢，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这个一个圣侍奉的果效哈，为了主的缘故哈。那所以在这一生的挑战哈，跟从主哈，我要提出几个简单的应用哈。一个，因为它是一生的挑战哈，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至始忠心啊 ，finish well 啊，这在领导学是非常重要的哈，而不是晚节不保哈。有人说保险公司什么都保哈，唯一不保是晚节不保 ，OK 啊，因为晚节太难了哈。然后另外呢，一生的挑战也是每天的挑战哈，不是久久才一次，而是天天死，天天背起十字架，把天天把自己交给主的过程啊。在另外一个特别重要，就是要倚靠圣灵，因为在以赛亚书40章31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啊，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注意到这边的等候，他不是消极的在那边什么事都不做，那个叫等候，不是哈。如果你有机会去到比较好的餐厅，比如说五星级的饭店好了，当你去吃饭的时候呢，waiter 站在远远的地方，他不来打扰你。OK， 比如说你们夫妻一起坐下来吃饭，或者跟朋友在一起吃饭。可是当你缺什么的时候，你抬头一望的时候，他马上就过来，他甚至不需要问你，他就知道你要什么，马上，比如说可能是要换盘子啦，还是要怎么样啊，或者说你先生你需要什么，那个就叫这边的等候，主动的。这种等候不是那种被动的等候，这是一个，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神在这个世代有什么样的作为啊，来参与到神的作为当中。就好像主耶稣说，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我也做事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会以为说啊，这个神创造这个天地六天之后就休息了 ，no 啊，主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 ，OK 啊，那我也做事就是说。他不是凭着自己说什么做什么，乃是父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全球化的过程，好比说我们现在看到这种 COVID， 神允许 COVID 的发生，好比说我们看到这种各式各样的这种移民潮啊，甚至最近的难民潮，最近这两年啊中国的认潮走线来的人等等之类，这些都是传福音的机会哈，值得我们思考了哈。回到经文，在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就是一定的意思，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哈。那这边的展翅上腾，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是 soar，S-O-A-R 哈，就是翱翔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只是靠着自己的这种智慧啊、能力啊，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哈。那老鹰为什么可以飞得高，飞得这么高这么远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乘风翱翔的。OK， 好，告诉你旁边人说，你是一只老鹰。所以呢，老鹰之所以可以飞得高、看得远呢，就是因为它懂得运用风。我讲的是圣灵。OK， 好，它所以可以飞得很高。你看外面的这种小鸟的话，那麻雀。哇，麻雀哇，拼命挥挥挥挥挥挥，好不容易飞上电线杆，在那边喘气， 好累，对不对啊？这是麻雀的飞法哈，老鹰就不是，啊，乘着这个风这边的翱翔在那边飞哈。然后呢，当我们知道怎么去依靠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飞得高，看得远，也走得远。我们靠的不是自己，就像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所说的，不是依靠实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哈。这是背后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哈。所以我们一定要翱翔哈，不要在那边拼命的这样子挥哈。所以告诉你旁边人说，我是一只老鹰哈。好，我现在看到很多老鹰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就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就是你自己要决定好，要与神多亲近。其实神总是愿意与我们亲近的嘛，但是你自己愿不愿意与神亲近呢？曾经有一对夫妻啊，这个笑话原来是从这个英文搬过来的哈。那有一对夫妻一起出门的时候呢，先生在开着车子哈，太太在坐在旁边，就开始 complain 一件事情。他说 ：“Honey。”我们在结婚之前 ，You are so close to me, even when you are driving, 即使在开车的时候，你离我这么亲近 ，But how come after we get married, you are so far away from me, 可是为什么结婚之后你开车的时候离我这么远？先生就拿着方向盘继续开车，啊，动也不动，继续开车，然后他说 ，I never move.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好像觉得神离我们很远很远，不是神远离我们了。不要搞丑哈，实际上是我们离神太远了。OK， 好，所以所谓的信心就是我们自己要选择啊，离神多近啊，这是一个。另外，所谓的圣灵内住呢，其实就是在我里面有属神的生命，而且是得胜的生命。所以神也透过这得胜的新生命，就是圣灵哈，然后赐给我们你我得胜的力量。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啊，跟从耶稣就是选择爱与使命哈。所以呢，跟从耶稣也是一个开展一个飞鹰的人生哈，不要一直回到老我哈，还觉得自己是一只鸡哈。然后他们说，如果你是一只鸡，就会在火鸡哈，在你就会在地上奔跑哈。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一只老鹰，你就会在天上翱翔哈。啊，忘记你是鸡的那个年代哈，那个啄虫哈，或者 fight for food 的年代哈。But anyway， 今天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依靠圣灵来翱翔。所以呢，跟从耶稣就是选择爱与使命哈，不但有生命，还要有使命。舍己就是要放下老我，背十字架就是要肯付代价，跟从主就是一生的跟随。十字架的道路是绝处逢生的过程，当我们愿意天天为主死的时候，我们就天天的活。神只有一个儿子，但是他让他做的宣教士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最后甚至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所以他说成了。今天你我愿不愿意接受主的挑战跟呼召呢？好，叫我们也愿意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到面前献上感恩啊！主，我们谢谢你啊，在退休会的过程当中，你让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把这段这几天的日子分别为圣来归给你。所以感谢你，因为主，你已经赐给我们属灵的新生命。不但是如此，当主你复活得胜的时候，你又赐给我们国度的大生命。所以主，你说，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所以我们就愿意。不但承受领受这样属灵的新生命，也承受领受这样国度的大使命。就求主你这来恩待，叫我们再次的来思考人生的生命的这种意义、目的跟价值，叫我们愿意照着主你这个榜样来向前而行。